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浮传使者，我是范琪。过去这几个星期，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呢，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的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颁布的救主的使命通谕当中的内容。那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之前呢，是不是先请柯博士神父啊，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就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您给我们提到的应该是以向万民传教这个广大福缘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他所谈到的内容。
对，这个题目是相当的重要，因为是解释整个传教的这个大的架构哈，然后稍微提一提上几次我们所讲的，那第一就是说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基本的使命，就是向万民传福音啊，这个是他最后的目标啊，这是天主的那个旨意啊，天主的救世计划。那这个向万民传福音里面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直接向不信教的人传福音啊，这个是我们平常说传教。那第二个就是那个灵牧照顾或是牧灵工作，就是说像一定信教的人加强他们的信仰生活，或是鼓励他们去传教。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最近一个新的工作，就是说再福传啊，重新把福音传给本来信教的人，可是后来他们冷淡了，或是说因为不一样的情况，就是忘记他们的信仰，重新给他们传福音啊，所以是再福传。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大的使命当中的三个部分。那最后的目的还是说向万民传福音。那后来我们也是稍微解释我们的教宗，他说现在世界就是很多地方改变了哈，现在我们的传教对象或是传教的那个范围也是有所改变哈，所以本来以前我们常常说传教地区，我们说比方说欧洲它不是传教地区，可是非洲就是，亚洲也就是，美国不是啊，就算北美不是，南美又是啊，所以这个是分得很清楚，哪些地区是传教地区，哪些地区是那个有教会存在的。可是现在呢，全世界都有地方教会，那每个地方可以说都是现在没有那么纯粹的是完全是传教地区，或是说完全是本来的教会一定很稳定啊。所以现在在西方来说，这个也有传教的对象哈，新的重新传教哈。那在别的地区，在非洲有的地方，这个地方教会已经不错了，可是还有地区需要传教。所以教宗啊，他有一种新的解释关于那个福传的对象或是福传的范围。那他就说，一方面这个地理的那个分别哈，就是说哪些地区是传教地区，还有它的价值。比方说在亚洲可以说天主教就占可能2%哈，在中国印度啊，就是人数非常的少，可以说基本上哪些国家就是整体来看是传教地区哈，那非洲也是某些地方啊，那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就是算是传教地区。可是现在有些新的对象啊，传教对象出现，那这个不是地区性的，而是说是比较是群体啊。比方说现在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都市啊，大都市里面有很多人各地方来的聚居在一起，以后不一样的那个背景的人啊，不一样的那个语言的人都住在一起啊，所以那些大都市里面呢是完全一个新的情况，不能比较以前的一个单纯的乡下或是单纯的一个小村小镇里面的这个样子。所以那边呢，这些人可以说教会在他们当中还没有开始工作啊，所以那些地方说大都市里面那些从外面从乡下进来的人群啊，这个贫民窟啊或是别的那个集中在一起的人啊，那个是完全一个新的情况，因为人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各地方来的，以后他们也是说不一定一辈子住在那边啊，他们的活动那个活动性很大，所以这样的情况为他们传教是完全是一个新的情况。那另外一些群体， 比方说是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在全世界里面都好像有一种次等的文化啊。那在里面就说我们教会也不是那么容易去传教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新的对象，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能够接受什么，这个是也不是普通的情况。所以就说年轻人这群这个群体啊，也就是一个新的对象。或者说移民啊，这里有很多的移民啊，那些人还没有就离开自己的地方，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扎根啊，所以他们也是不稳定啊，以后他们有特别的情况。那就难民来说更厉害，现在有几千万的那个人的难民啊，那些人可以说是不是暂时的，现在可以说有的难民就一辈子就是在难民营里面啊，所以那些人怎么办呢？另一方面，这些基本很多地方是非常的贫穷的一群人啊，也是一个特别的对象。所以这个是教会就不是看那个地区，而是看群体啊，以后有特别的传教的方式，怎么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需要什么，福音的哪一部分对他们最适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那第三个一个可以分别这个传教的对象，就是一种文化领域哈、啊。文化领域，教宗他喜欢用这个宗徒大事录里面，从跑路去雅典的时候，那边有很大的广场，叫亚勒耶伯格啊，那个阿勒耶伯格啊，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很大的广场，以后那边雅典的那个长老啊。啊，有知识分子，他们聚在一起那边讨论世界的问题哈、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大的世界哈、啊，所以很多这些，比如说传播界哈、啊，这个是全世界是一致的啊，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广场啊，那边有一个新的文化，有新的表达方式，所以里面去传教也是教会以前没有做过。所以那边怎么去传教，怎么讲，需要非常大的一种新的一种研究去努力去做哈、啊，或是说别的现在有很多在全世界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和平运动啊，或是解放运动啊，或是那个为少数民族的追求权利，或是妇女运动啊，所以这些运动啊，可以说也是全世界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啊。那里面也我们很希望教会希望把他的价值观也放进去，使他更提高他的方法，他的做法哈、啊。那还有比如说现在那个大学啊，那个科学人、科学家、科学界里面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哈、啊，影响到全世界将来的世界非常的深啊。所以教会在里面也是想办法把他的价值观啊，他的看法也放进去，不然的话他们会歪曲了。所以这些领域就是说教宗特别叫我们注意啊，这是新的一个挑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虽然一方面这个物质主义啊非常的强啊，人就是这个对物质财富一直非常的追求的非常的厉害，可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也是追求那个人生的意义啊，也是追求一种宗教宗教的气氛，宗教的情操啊，所以这些新的对宗教的一种兴趣啊，各地方都可以看到。以后虽然他们可以说我们觉得还不是一个很真实的宗教，可是他们还在找啊，所以这些圈子里面啊，教会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能够懂、能够接受、能够体会哈、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些领域就是一个现在在传教方面一个新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教宗特别叫我们注意啊，不能说以前的那个地区性的分配就够了哈、啊，应该是说现在另外看这些群体、一些文化领域哈、啊，那边想办法把福音传进去。
也就是说看到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一种新的变化哦，比如像刚刚提到这个文化领域传播的一个问题，很早在传播界就有所谓的地球村，就等于说世界越来越相似，那么可能就是说以前的这种分别的方法已经完全打破了，所以要以新的方式来从事这个福传的工作。 那么刚刚柯神父是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综合整理啊、哦。那么接下来柯神父要跟我们继续谈的是哪一方面的主题呢？
所以现在就是稍微提一点，这我们的传教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有的人怀疑，就是说这是为了扩大我们的教会。那教宗就觉得传教是一种服务，那怎么样的服务呢？就是帮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啊。当然我们知道真的是神耶稣在帮助我们从罪恶的奴隶把我们拯救出来，也是把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开放的更自由的去帮助别人啊。所以这种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希望全人类多有一个机会去认识，以后可能会接受它。所以我们说传教不但是教会一种权利啊，也是大家有这个权利，所有的人有权利听到关于耶稣基督啊，他们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至少不能阻止他们得到这个讯息。所以教会觉得这个传教工作不是为一种是为自己啊扩大自己而已啊一种自私的一种活动，而是给所有的人一个新的机会，他们都有权利听到。所以这个是他特别强调的，因为我刚刚讲的为了发展整个人性啊，教会相信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所以这个是要离开我们这个罪恶以后进入那个天主的爱里面，才能够得到一种最圆满的一种很种充实的生活。所以另一方面教会也不会勉强人信教啊，他非常尊重。我们知道信仰不能勉强的，应该从内心来的，最后是从天主来的。原来一个人愿意信还不一定能信，因为最后是天主的恩宠。所以这一方面信仰来说绝对不能操纵他，不能勉强他，不能随便改给人啊。所以这个也是教会很清楚啊，这个一定要非常的尊重每个人的良心，每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他最后提到关于传教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这样讲完第十章关于那个向万民传教的那个广大的福源啊。
对，所以这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救主的使命的通谕哦，有好多个不同的章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谈论了第四章，接下来要进入第五章的主题，介绍的是传教的途径，也就是传教的方法，是不是？
对，可以说是方法，可是也是不只是一个方法而已，也是一个整个的参与，比如说这个一个架构，也可以说这样说啊。所以这是一种途径啊，对。所以里面都提到好多，这个我这里有九个不一样的这种途径，可以说。那我先念一下哈，这个不一样的一方面，第一个就是我是见证啊，因为传教是把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提出来，能够看怎么把它活出来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初期的这种传福音啊，直接把耶稣介绍给人，使他看能不能信啊。那第三个就是关于那个皈依还有灵洗啊这一部分啊。那第四个就是说是那个形成一个地方教会，一个地方那个基督徒的团体啊。那第五个就是一个基心团啊，就是一个小型的团体啊，在教会里面呢，本堂里面可能有很多小型的团体，邻居之间呢、啊，几个可能十几个人啊，这个最基本基心团啊。那第六个也是说关于那个把文化福音化啊，对文化的影响，把福音的价值放在文化里面。还有第七个就是说跟信别的宗教的那个人士的沟通啊，那个交谈啊。那第八个就是说是那个形成我们的良心啊，这个良心是最基本的一个我们的对人士的看法那个价值观。那第九个最后当然是说一切是靠我们所出于爱心所做的事情，最后是一种靠一种爱德才能够使传教有成功。所以这个是很多这个传教的途径啊。那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个一个的啊， 所以我们后来再继续在我们的整个的课程里面会再回来，可是在这里稍微提到他们基本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第五章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见证啊，这个是现在很强调这个，因为现在可以说在那个广播媒体很发达的时候，很多话很多书都可以得到，可是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啊。那除非你看一个人把他活出来，你才很多人才相信，不然的话讲话是很容易啊，可是把一种新的价值观或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子就把它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假如人看到人怎么样去把信仰活出来的话，那这个是最会吸引人和最会说服人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那个传教第一个都是见证啊，那个见证啊就是说自己立个榜样，自己的生活应该告诉别人我们内在有信仰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假如没有这个的话，就是伪善，可以说就是表面的啊，所以最后不可能有很大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可是我们在说这个讲道理以前，人要看一点真实的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子，才知道我们讲的话真的是有根据。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生活的见证，是传教方面传播福音的受要方式就是见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可以说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啊，还有各方面的表达这种，就是说这个不但是口头的，可是你生活的样子把它表达出来。
那是不是教会非常的鼓励，就是说不论是个人或是团体都能够以见证的方式来做一个福传的途径呢？
对，因为假如没有见证的话，我们讲的道理就没有根据，或是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可以看得出来，以后大家就不容易接受它。
是，那么我想哈，因为有关这个传教的途径有九种不同的方式，那因为今天节目的关系，我们就为各位介绍到见证这第一个途径。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柯博士神父会继续的为我们介绍其他的传教途径。谢谢柯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